这个跟禅定也有关，也有类似的，不是有关的，有类似的。禅定你到最后要得禅定的时候，也要进入无功用。禅定里面有功用，就是你小心的保护你的心，不让它有那个昏沉，也不让它有掉举，就像天平一样，你不让这个天平呢某一边是翘起来的，也不让某一边是沉下去的。那等到天平接近平的，快要平的，几乎是平的，那个时候你反而要怎么样呢？不要再去小心的保护它了。所以这个很特别，佛法就是这样子，你前面都有功用，要努力，要用功，要小心。可是呢，你到了快要达到的时候，反而要把这个部分停下来，否则的话就是过犹不及。这里也是一样，类似的情况。好，第八地要怎么样？要把这有功用的状态啊，是这样。那当然这里没有讲详细。好，第二行，若得入第八地时，便能永断，是这样的。那这个一样互为因果，你就是要克服这个有加行。但是你可能这里有很维系的哈，并不是说你把有加行放弃，它自然就是无加行、无功用，不是这样的。因为你把有加行放弃，你可能会掉回去这个第六地、第七地，掉回去的，是这样的。那如果成功的，那当然啊，便能永断。那彼永断故得二自在。这个二自在是指对下面这两种鱼，下面这两种鱼的克服，才能得自在。好，是这样，我们看看。所以由师八地说断恶鱼即彼出众，第一种就是鱼无相作功用鱼。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思考，为什么对无相会有这个刚刚讲有功用的这一个错误？为什么前面也不讲？前面那些有相的、有相观的，你有作用、有功用、有作用，这是正确的。无相的话呢，你反而是错的。刚刚才讲无相就是灭，华灭灭，就像涅槃那一种不生不灭，类似这样的情况。无为，无为法的无为，这个时候呢，它的体性是不造作的，不造作的，也不被别人所造作。这个时候，如果你在这当中，在这个无相的这种状态里面呢，你再起一个有生有灭，再起一个有任何的一个，在体性上就跟它有冲突。所以为什么在这里才讲这样的事情，在前面也讲不到，也没有那个问题。是不是这样子？与无相的做功用于，这一点没有解释，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因为大概就是前面讲这个情况了。第二种鱼呢，鱼相自在于，是这样。刚刚讲是以无相要去做功用，就有点刚刚讲过犹不及，太过于的。好，那第二种鱼呢是自在不自在的，对于相的自在。这个时候不是讲无相，第二种鱼不是讲无相，是讲相。这两种鱼其实有关联的。注意啊，第八地的这个所要破除的跟第七地有密切相关的，有非常密切相关的，是这样子。好，鱼相自在鱼，它不是说鱼无相自在鱼，只差一个字。这个第八地这个鱼还是延续第七地来的，你要断了这两种鱼你才进第八地，是这样的。那么刚才讲第七地的情况，第四行说令于相中不自在故，然后呢此意色土还有相一分，这样。这个刚讲的那个空中现有哦，那还是不能够完全的任运自在。那这个相这个地方呢，包括的是刚刚已经讲过，包括的是国土， 还有它本身的相，一部分的一部分，是这样子。这个相，不管是菩萨的佛，他要现自己的相。我们说佛这个圆满的报身这一种相，或者他的国土啊，要自在，要佛才自在。那么第七要进入第八地啊，也要达到，但是还不能完全的，还不能完全的。啊，这两种语他都克服了，那就等于进入第八地。那么第八地名字叫什么？不动地是不是？叫做不动地，啊、哦，是这样的。那一样，这个互为因果，要把这个有功用的、有加行的克服了，才能达到无功用、任运。由于无功用、任运呢、啊，所以叫做不动。这很特别哦。要是你有功用、有加行，那就是还有动。这个动，这个动两个意思，一个它本身有动，第二个意思它有动摇，你还有可能会退转。要任运自在，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才说不动，不动地。我们看再看它解释哦，八地以上啊，纯无漏道，这个是已经得了第八地，从第八地算起啊，包括第八地，第五行说啊，纯无漏道。好，要注意这里这个这四个字，纯无漏道。我刚才讲啊，那个前面那个第五地第六没有用这个字，没有用这个有漏无漏，用那个有相无相啊、哦、染净等等生灭这相。你看第八地又提出这个字了，无漏道，而且是纯的无漏道，可见前面的还是有漏啊，前面的还是有漏。明白吗？前面的就是说有漏也有无漏，正如那个有相跟无相，前五地有相观多，无相观少，就是这样。无相观就是刚才讲，就是也可以说就是 无漏。那在前五地无漏的没有那么多，那现在呢，纯粹是 无漏道，不仅是无漏道，而且已经是无相。本来第七地的后面已经就是无相，纯无相。那到了第八地呢，不仅仅是纯无相，而且是纯无漏的道，而且是任运。这个地方你要小心看，才能看出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三界烦恼永不现行。那我们刚刚才讲了那个初地菩萨，所有的烦恼障已经永远降伏，永远不会现行。可是这里又说三界烦恼永不现行，啊，这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一样的话，就不用讲了。那可是哪里不一样呢？这里面讲清楚，原则上还是很细微的。三界的烦恼呢，跟烦恼障。当然范围大。这个地方我想顺便提一个事情，就是烦恼障还有我执不完全一样。我这里打个岔好了，打个岔。之前我们也问过一个问题，就是在卷一卷二的地方讲我执、哦、还有讲那个法执的地方。如果你们有那个大课本的话呢，可以翻一下。我现在讲的是那个第六识的问题。在之前讲到我执啊，这是在卷一哦，卷一的第十八页，卷一的第十八页哦，这讲到我执的地方。我执的地方呢，有讲到分别我执跟俱生的。那先讲俱生，再讲分别。那么先看一下第十八页。第十八页也是卷一的第八页的第一行，这个俱生的我执啊，当然有两个部分啊、第二个部分是有间断的，它句子上怎么写呢？在第六识，我强调的它讲的是第六识，并没有提到前五识啊、俱生的我执有间断这部分呢， 是针对第六意识的。那分别的那不用讲，分别的也是在第六意识，这是第五行第十八页的第五行，好，是这样。但是你看到这一卷第九卷呢，第九卷在讲烦恼障的时候啊，他就把那个第六的地，把第六这个地拿掉了，拿掉了，就讲六六四，好像下一卷又提到。那我当时也有说，这个到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呢？为什么到后来他讲六四，好像有包括前五四，啊，是这样的。那后来我想一想，讲我执的时候呢，前五四确实不包括，不包括。但是你讲烦恼障，那要包括。为什么呢？很简单，第一个原因，我们的前五四的活动还是杂染的，它还是杂染的。虽然不是它本身是杂，不是它本身令我们生起我执，不是，但是它是杂染的。还有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它也有善恶啊，这个前五识还是有善恶的，这成唯识论前面有说过，它不是无漏的。那如果说这个烦恼障没有包括前五识，只有第六意识，那前五识的活动就它就不是烦恼，它没有烦恼的性质吗？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些没有吗？也不能说没有的，因为它不是无漏，它还是杂染的，就你凡夫的时候是这样的。所以烦恼障啊是可以包括前五识，但你讲我执俱生我执有间断的，那你不能讲前五识，不能包括前五识，你只能说第六意识。这个地方是有这个区别的。所以烦恼障，我刚讲烦恼障不完全等于我执，不完全是这样的，不完全。因为那么当然另外一部分就是烦恼障当然也包括了俱生的，就俱生的来讲有第六识跟第七识嘛，是这样的。那有个地方还会看到这个六识这个字，所以因为我特别刚刚讲特别翻了一下，这个前面并没有错，它有个第六，那么法执也是一样，法执的地方也是一样，法执是在卷二，卷二的话你们有大课本也可以翻一下，在58页，卷二的第八页，刚好都第八页，卷二的第八页就是刮胡58页，法执一样有俱生跟分别，分别的一定是第六意识，俱生的第二种就是有间断，仍然是指第六意识。如果你们看那个大本的这个左边，你看它右手边那个第四行哦，第四行58页的第四行，刚好它右手边有几个小字，他说呢，安慧意在五识，就是这句话。我们现在讲法执哦，法执就是所知障。那这样讲的话呢，包括前五识哦。安慧论师的看法，俱生的法执里头有间断这个部分，包括前五识在内，所以本来就有一点点不同的意见的，这差别在。当然这里是讲法执的话呢，就是指所知障，不是在讲烦恼障的，这个也是蛮特别。那我们想想，前五识跟所知障有关联，这也是对的。我们凡夫阶段呢，我们的前五识一方面它还是有杂染，二方面呢，我们对前五识也不是完全没有法知啊。前五识眼，比方用眼识做例子，眼识去看东西，这里面有没有所知障？还是有。如果没有所知障的话，那我们就不用修行某一些来断，是这样。而且其实这个部分蛮后面的，前五识的这一种其实还是归到所知障可以的，归到所知障是可以的。好，我们来继续看下去。 那么见识讲到转世成智啊，当然也提到前五识，那到时候你就会知，我们就明白前五识的这个转世成智，其实要依赖前五根，前五根，前五根要转成无漏的话，前五识才可能转世成智，这点很特别。好，那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现在当然这五根啊不是无漏，只有佛的五根才是无漏的。那既然我们的五根不是无漏，是有漏啊，那当然它的活动还是不管它烦恼障的部分，所知障部分还是都有的。那一旦有，你就要想想看，是分别所起的障呢，还是具身的障？所以这个是蛮值得再进一步思考的。刚刚是在426页，再回来426页的中间第五行，就是纯无漏道任运起故，三界烦恼永不现行。好，当然这包括欲界的、色界、无色界的。第七世中细的所知障犹可现行，这句话也很重要，就我们前几次都已经提到，凡是提到什么什么障，你要思考的就是根据我们利用的那个表格啊，它是具身的呢还是分别的呢，它是跟哪一个事是有关的呢，这样子啊，这里讲清楚啊。第七世的一定是具身的啊，那这里还说细的所知障，可见所知障还是有粗细，不是没有。简单讲就是前面的那一些从初地以来啊，那些所知障的一部分，那个是粗的，现在说细的都还可以现行啊，是这样。那这是注意哦，这个是八地以上，包括第八地、八地、九地、十地啊，细的所知障，而且是跟第七世的这个部分还可以有，这个也就是八地以上还要克服的部分。倒过来讲，那个八地以下就是初地到第七地，初的所知障断了，一个一个的断。刚刚讲的那个染尽相啊、生灭相啊等等啊，就断了。那所以那些都还算是粗的所知障，是这样的。那细的所知障呢，当然前面一定有粗的所知障，当然就有细的所知障，但是不用讲，因为你粗的都还没断，所以前面功夫发在断粗的。那我们也都讲过粗跟细，粗的就是像洗衣服的污垢被先洗掉了，就是粗的，比较表面的看得见的，细的呢看不太见，比较不容易洗得掉的，这个部分呢都还有，包括第八地、第九地都还有啊，这个要佛才没有，第七世里面细的这个所知障啊，要佛才能没有的，没有的话，那第七世所负责的具身的所知障也好，烦恼障也好，就当然就完全断了。好，这一点很重要啊。第七世里面的细的所知障还可以现行，有可现行。深空智果不为彼故啊，这句话也很重要。深空就是破除我执，啊，是这样的。那破除我执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初地的时候是把这个他们的种子，就是我执的分别所起的我执的这个部分的种子破掉了，破除掉了，也就得了深空，就是我们一般讲我空。但是这里讲我空的这种智，它也是无分别智啊，还有它的果，不能够用来破除，不为彼就跟它不冲突，换句话说，不能够用来破除 第七世里头啊，具身的细的所知障，是这样的。当然，所以刚刚讲，从初地以来都还有，初地证得的这个部分呢，还不能用来破除它的，乃至到第七地都还不能破除它，第八地地都还不能破除它，就这样子。再看一遍了，深空之国不为彼故。那么从阿罗汉来看也是一样，有阿罗汉还有这个细的所知障，其实是有的，因为深空之国不为彼故。阿罗汉其实不仅仅是第七世的细所知障，这个阿罗汉从唯识学说，他的所有的所知障都没破，包括分别说起的跟第六世相应的所知障也没破，是这样的。那他们所获得的我空，就破除我执这个部分，他们破除了具身的跟分别的我执，但是这个部分都不能用来破除所知障，就不为彼故。这也是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呢都还有，乃至刚才讲的这个八地以上都还有，就刚讲八地九地十地都有的，就是一个一个再来破除它。第七世里面这个细的所知障，到这个时候换句话说就剩这个部分，粗的前面把它断了，细的前面粗的所知障啊，连同跟第七世相应这些或者我们应该说那个跟第六世相应的粗的所知障前面破了，是这样。好，那第八地也很特别。其实第九地第十地反而很好懂，因为又是一个分界点。这个到了第八地呢，这个是针对他自己的，针对菩萨自己，各式各样。这个结果第九地第十地不针对他自己的，你看内容就知道，这是针对他度化众生的部分。我们看一下还是休息几分钟好了，时间差不多，再继续。这个部分呢，那个烦恼障、所知障，跟前六世相应的，跟第七世相应，有种子现行等等，还有他们在这个整个修行阶段里面的状况。曾经有一个人有去年发表一篇论文，他就是研究这个题目，他有个真理的表格。那我会用这个表格再把它改一下，比较清楚，下次可以发给大家。这个地方如果看这个文字啊，还是很复杂，不容易眉目很清楚，但是确实是很重要的。一般来讲我认为我们也了解的不是很完全，是这样。这个烦恼障、所知障、分别的、具身的也搞不太清楚，是这样。你要很完全的了解，其实要整理一下，第九种障啊，这个倒数第五行下面，利他中不欲行障，这个名字也是跟前面完全不一样，完全针对啊这个利益别的友情的这个部分去看的。字面上很简单，就是不想去做这个事情，不想要去做利益他人。这第九种障是这样的，那这个障是障在第九地，这个很特别。第九地叫什么名字？第九地叫善慧地，一样，刚刚的412页这一卷的前面，第九地叫善慧地。善慧地啊，原来是成就微妙的事无碍解，能遍十方身。所以是很特别，这个菩萨到第九地了，他需要具备的已经不是他本人的，而是要如何度化众生，度化众生里面所需要的。这个跟十八部共佛的十八部共法，还有共通于其他的圣人的，这都有关联的。那现在怎么讲呢？到了第四章，为所知障中啊，具身一分，令于利乐有情事中不欲勤行，乐修己力。 这个藏是从第八地啊，要进步往第九地所必须克服的。倒过来讲，如果不克服的，他就停在第八地，不克服这个藏，他就停在第八地。停在第八地就是虽然有自己的也有国土的，但是呢，那个毕竟以自己为主要。第九地就不一样，完全是要走出来，要去利益有情。但是你看，这个算是一种障，而且这是必须克服。如果想要进步，继续往前进步，甚至你要成佛，一定要克服的。不克服，你就留在第八地，永远做第八地的菩萨，不能成佛。要成佛，还要往前进步。啊，就是这样子。那字面上很容易懂了哈。这样子，乐修其力，那因为沉浸在这个无漏的状态，那自己完全没有烦恼，没有那些都没有比藏九地，事无外解。其实呢，事无外解只是一小部分。居士们讲清楚，佛的十八部共法很多很多，然后里面还有跟阿罗汉有共通的。共通的有三种，无增三昧的无增，还有愿智，第三种才是这个事无外解，这个跟阿罗汉有共同，然后跟一般凡夫的或者外道也有共有的，那些多半是神通禅定，是这样的。好，那这个事无外解是做什么用的呢？度化众生必须要具备的。怒九地时啊，他比障九地事无外解，就障碍这个部分。怒九地时便能永断，断这一个障。这个障本身呢，好像没有什么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个那个名字。游师九地啊，说断恶语，即彼出众。两种语，第一种语名字很长，一于无量所说法，无量名句字，还有呢厚厚会变陀罗尼自在于，这个怎么那么长啊？这个是针对事无外解的内容啊。事无外解就是法义慈变，这里有没有讲法义慈变？有，后面有解释。不过它的顺序，是倒过来的。我看看，先这样知道就好。就是对无量的，所说的。要去度化众生的这一些内涵、方便、法门等等，这些都要靠语言文字的。还有就是辩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分别解说，一个是真正有辩论的意思，就是你要回答，要一个是分别解说，还要回答，这个辩的意思。那为什么加个陀罗尼啊？就是总持，就是所有这些都能够完全具备。这个叫做陀罗尼。那么这一种障啊，就是不得自在，就是简单讲还是要努力的不得自在啊。那这样的愚是这样的，这里的最后这一行的解释，于无量所说法陀罗尼自在者，那现在他是用正面的先解释正面的。第一种就是义无外解，无量的所说法，这个刚刚讲那个法义慈辩，其实很简单，就分两边，能说跟所说分这两边。语言文字啊，语言文字是能说的这一边，所说的内涵，这是另外那一边。另外那一边就是义啊，义的这个字有对象，有内涵。427页，与所权，刚刚讲这个义。义无外解啊，就是给予所权，总持自在。就我刚才这个是所说的那一边，能跟所的所这一边，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所指的，就叫做所权啊。那么对于这个部分能够总持、能够自在，那还有于一义中啊，现一切义，这一点有一点跟平常不一样。这个已经有点这个华严的味道，于一义中现一切义， 一个本来只有单一的单一的一个对象或一个道理一个内涵，可是呢可以涵盖呈现包容许许多多的一切，于一义中现一切义，是这样的。这个就不是一般的。于再来，这个是义外界、哦、再来呢，于无量明具智陀罗尼自在，那这是讲语言文字本身，就刚刚讲能够说的能说的能全的这个部分，这个也是有无量、哦、有无量的。然后第二行，这个就是如果是自在的话呢，就是法无碍，无碍就是自在。那加个解，这个解就是通达了解等等，还有决定的意思等等，就所以这四种无碍解、哦、他先解释，先解释义，再解释法，他顺序有点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第二行为法无碍解，就是这些东西基于人权总持自在。法这个字在这里意思指那个语言文字，就能够说的能权的这个部分，语言文字或者观念啊，是这样一样，我们一样需要总持自在。于第二行下面，于一个一名句字中现一切名句字，本来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名句字，这其实这三个不一样的东西、啊、名比方说桌子，这个是一个名，那么字啊算是一个词汇，比方说波罗波罗蜜，这是一个词汇，那么句就是由他们组成的，还有一些别的内涵，是这样子。那但是现在这里也是一样啊，一个当中可以现一切，所以我刚刚这些华严，因为完全是无碍的啊，那这个就是法。再来还有呢，我看一下，于后后会变陀罗尼自在者啊，这是第三个，叫做持无碍解啊。这里的持啊，其实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声音，刚刚讲的是语言文字，可是还有就是它的声音叫做词，